家好，我们是来自台南市圣宫女中的林佳琪、
林姿瑜。
我想大家一定都很好奇，我们的主题为什么叫做玉树临风奈何它？大家应该发现了我们的主题其中玉跟临两个字跟正确的字是有出入的，其实那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人翁王玉林先生。至于那个他字，代表的也就是王玉林先生所身处的一个时代背景，也就是二二八事件。
那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王玉林先生作为主题的原因，是因为他与我们同是台南人，想当然一定要对他的故事有基本的认识。
其实二二八事件对现在的小孩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可能对这个日子更多的理解是放假。
真的，虽然我们在平时对他都有一些基本印象，但是实际上都是在进入国高中阶段后才有更深入的理解，也因为有老师的带领，让我们可以去了解这个日子的背景故事，我们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二二八事件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么简单。如果不是学校有开这样的一个课程，或许我们也不会对这件事情有更深入的认识及探讨。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正题吧。王玉林先生就像我们先前所提到的那样，他是台南人，但是其实他的足迹还是遍布在北部居多。可能我们提到王玉林先生会给大家一种很陌生的感觉，但如果说讲到他的弟弟，知道他是谁的人就会比较多了。
他的弟弟也就是王玉德先生，不仅是个台湾独立运动的领袖，也是国际台语研究的权威。跟哥哥不同的是，他的弟弟从事的工作及贡献更多的是在语言这个板块上。我们回到正题，王氏兄弟其实都是非常优秀的，王玉林先生更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台北高等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台湾师范大学。要知道一点，台北高等学校在当时是台湾唯一一个可供上大学的管道，授课对象也是以在台日人子弟为主，要考上的难度并不亚于现在的学生去考台城青交。
是的，而且他在校期间还有去参加辩论社，也和同学一起举办辩论大会，然后参加文艺社投稿各种刊物，去做诸如此类的文艺活动。而后他成功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的法律学科，也通过日本高等文官司法官考试。他也备受院长重视，被推荐去参加京都地方裁判所的考试，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获取检察官一职，成为了台籍人士在日本担任检察官的第一人。
在二战后，王玉林先生其实也有携家带眷回到台湾，也在台湾继续任职检察官这个职务。其中在他任职新竹市检察官时，就曾因侦查奶粉吞没案发现粉虫就是承办救援物资的市长郭少宗先生，无奈当时的警察局长与他是同谋，就在王玉林先生带着法警持法院搜索票前去到新竹市政府调查时，反被警察包围，在混乱中被抢走公文卷宗，变成失职，最终他只能辞职以示负责。就单看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不难看出，他在职务期间也是秉持着他在日本一贯的作风与公正廉明的态度，想为国家去尽一份心力。毕竟他的侦查对象还是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但就是这么个百年难得一见、一心为国的人才，并没有获得到很好的结果，反而落得尸骨未寻的田地，不免令人感到唏嘘。但其实，在我看来，人类历史上也鲜少有忠良得以获得善果的例子，最著名的就是岳爷爷岳飞，一心尽忠报国，最终却因奸臣秦淮的教唆，使得皇帝连下十二道金牌将其召回临安，功败垂成，无法完成北伐大业，更被定下莫须有的罪名而后惨死。我们的主人翁亦是如此，因为他的刚正不阿，在担任检察官期间得罪了权贵，又在从事新闻工作时因勇于发表文章针砭时政，坚持改革司法不良的弊端，而遭列入了异议分子名单。而后政府假借着平定二二八动乱的名义，杀害了200多名的台湾各界精英。 其实也就是扫除政府长久下来的眼中钉、肉中刺。从古至今都是读书人能够影响时局，一般平民老百姓根本就不懂这些，他们只想好好活下去，过得幸福。而就当他们生活的艰难且有人愿意去推动改变，他们就会发动他们最大的团结及响应。这也就是为何当权者会害怕这些精英及处之为后快的原因。而王玉林先生很不幸的也就是难之一。
但是王玉林其实并没有参与228的活动，也没有去参加任何对抗政府的政治组织。在228的事件前后，他其实都因为胃痛在家里静养。而在有关于他妻子的记录有写道，1947年3月14日下午2-3点左右，那天王玉林正准备出门，一转过头，屋子里就站满了陌生人。在确认王玉林是哪位后，身穿着中山装的六位军人就把他带走了，从此他的先生也就一去不复返。在李晓峰的书里也有提到，王玉林会遭遇此劫很大原因是由于在听闻风声后，得知自己处境岌岌可危，他就赶紧带着妻子避祸，却因为回家拿衣物遭到陷阱捉捕，受尽酷刑处死，下落未明。
王玉林先生对台湾可谓是有着诸多的贡献，在新竹市长郭少宗述职案后，他也转任了教师、律师、法律顾问等职务，也撰写文章为人民解答法律问题，运用他的所学为人民普法，更促成官方成立台湾省司法会议，积极地推动司法改革，提升人民的法律素养。
而我们在搜集有关于王玉林先生的生平资料时，发现他曾经有对妻子说过这么一段话，就台湾人离开艰难的处境是我当检察官的目标，也是我一生的理想。他暗搓搓关照在日本的台籍人士，在检察官的宿舍中隐藏逃兵，接待留学生到他的家中一起吃个饭，帮助取得粮食配给，且替留学生脱离死罪等。他的这一些举动都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具有善心的人，愿意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照顾到在日本的台湾留学生，愿意付出自己，也不甘让那些留学生面临死罪。他这一个愿意为他人付出的精神是我们值得去学习的地方，不为己，为他人，不求任何回报。他的死亡是法界也是我们台湾、台南最大的遗憾。
和平的来之不易，这是我们从小到大，不管是从影音文档或是课本当中所领悟到的。台湾的每一寸大好河山乃至祥和，都承载着无数前人的辛酸血泪及牺牲奉献。他们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新时代的开拓者，带领着我们走向民主及光明，挥别过去的高压及阴霾。不论是228事件或是白色恐怖，从历史上来看，给人民带来的感觉都是窒息的。但是换个角度去看待，身处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有志者独立同心，对抗着社会的不公不义。我把这个年代，这段流血流泪的岁月，比作是台湾的觉醒年代。时至今日，对于过去有着更深入了解的我们，面对着228事件等一切事物，皆应保持严谨庄重的态度去看待。同等的，也希望受害者家属能够从苦痛之中走出，与世人共同享受着和平的美好。
今天我们谈的内容原则上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在听完我们整个阐述的内容之后，可以给我们一点点的反馈，不论你是自身的个人体会，或是你在听完后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评论区那里给我们留言，毕竟我们还是希望可以跟大家有个双向的交流。我们今天的访谈内容更多的是向大家讲解一些我们对于228事件的一些看法，还有我们的主角王玉林先生的故事。当然我们阅读了很多很多关于他的故事，也去了像王玉德纪念馆，听了有关王玉林和王玉德先生的导览，回到家后进行整理和构思，然后完成了这一个 podcast 的内容。 那希望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们还能再出这类具有教育意义的访谈，给大家进行更多的科普。